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
我是最浪漫的赵永华，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
药师在我家，
我家家
朋友们，回到幸福台北药师在我家的单元，我是伟华。这个单元呢，我们是从二月份开始啊，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合作的。我们会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用爱安全。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蔡春玉呢常务理事，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到底什么是合理的用药。合理的用药和我们的用药安全有什么关系呢？蔡春玉呢，常务理事呢，也是长庚医疗财团法人行政中心药材管理部的高级专员呢。常务理事，你好。
你好，伟华小姐。
好，欢迎我们的常务理事啊。伟华记得呢，在上一集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娄亚洲常务监事啊，他也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和平妇幼院区药剂科的主任。我们上次的主题提到的是用药安全必须要注意的事项，这一集呢，我们要来关心的是合理用药。我们先请我们的常务理事来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是合理的用药，而合理的用药对于用药的安全又有哪些的重要性，好不好？
谢谢。我们都知道你看了病希望药到病除，
是，
可是药到病除的先决条件就是大家所说的合理的用药。那合理的用药基本上是你要能够对症下药，可是这个对症这个症状，很多不同的疾病有相同的症状，所以我们在医师开立合理的用药的时候，它里头会依据疾病的种类，还有病患的情况，还有药物的药理学做最佳的选择。我举个例子来说，譬如说我们气喘跟慢性的阻塞性的肺病，都有呼吸的困难，有咳嗽，有胸闷，有喘息等声音，但它并不属于同种疾病，当然在药物的治疗就有不同。所以在我们整个合理的用药里头，我们会从三个角度来看，从医师端他要能够有正确的诊断，正确的处方开立，那药师呢，他有正确的处方的调剂，正确的药品交付给病人，病人呢他当然就要有领到正确的药，服到正确的药，最终达到药到病除。
是是，所以常务理事，这又回归到伟华突然想到了，因为您刚刚提到了咳嗽嘛，对不对？其实会引发咳嗽，可能我们身体的疾病的部分是不同的一个疾病反应，都可能有咳嗽的反应呢。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好朋友们可能没时间看病啦，或者是觉得哎呀，反正只是咳嗽嘛，啊，自己就随便去买药吃。其实有的时候，其实还是要透过医师的一个诊断，才能够就像我们刚刚的常务理事提到的，才能够对症下药，对不对？
没错，所以我们时常会听到人家说：“哎，你咳嗽，我吃了什么药有效？”
行，
那大家就听他的话去买了。曾经在我们医院也有，我们看到病人排队，那可能比较久一点，他就说你怎么了，不认识的哦，他说胃不舒服，他刚好领到药，他说我这个药很有效耶，当时我们一看他拿的药是胃癌的药
啊，
很可怕吧？
是，
对，所以我说我们要谈到合理的用药，除了刚刚我讲的那些有那么简单吗？其实不是，要有正确的诊断，病人需要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要讲清楚说明白，
是，
譬如说你的腹部不是不舒服，那你要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要讲清楚，哪个部位每次疼痛多久，是否重复疼痛，什么情况要容易比较容易发生，这些你都要讲给医师听，
是，
再来你对自己最了解的，你个人的特殊状况，譬如说你用药有过敏史，饮食的状况，你有没有抽烟， 喝酒，也该提供
行
你的病史，比如说有没有开刀过，你的一些检验结果，你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肝肾功能，家族史，都要讲。
行，
我们不太容易看到病人能够讲这么多。
对，
那我们就希望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让我们的民众知道，我们要拿到合理的用药，药到病除或缓解症状。除了这些资讯，当你去看医生药讲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你是不是同时有用中药或西药，成药、保健药。
是，
为什么？因为现在国人时常出国去玩，时常会买药回来，
对，
或者亲友到国外会带回来给你，这些你都一并要告诉医师。
是，
还有如果是年轻的女孩子，是不是打算要怀孕啊，或者有没有哺乳啊，或者同时看两科以上的门诊，当你去看病，你看看这么多的内容，你要让照顾你的看病的医师知道。
是，不过超物理师，刚刚我们说了这么多，如果医生没有问的话，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在看病的时候其实他会忽略了。就像肚子痛，其实我们如果肚子不舒服，其实有时候是上腹跟下腹，有时候在或者是胃的地方，对不对？就伟华突然想到，有时候医生会特别问你说你哪里痛，你就说哦这里痛，医生有时候会再确定说，他会帮你压压看，诶是这里吗，不对，好像再下来一点点，其实就是为了要确定你到底是哪里不舒服，对不对？然后他会依序的问下去。所以有时候对于医师的询问的时候，我们就算再不舒服啊，要呼吁一下，我们要有点耐心齁。
没错没错哦，我讲到这个耐心哦，我们以前同学开，他先生是儿科嘛，他是药师，所以他就在帮忙配药，就他就问病人说，你有没有对药过敏，他说你不要跟我讲这么多废话。
其实病人有时候觉得他直接多问，他不知道说他是一连串相关，
没错没错，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讲合理的用药的时候，很多的细节要注意，我们就希望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让大家分享一下，原来我们的一些专业人员在问一些问题，其实他是出发是关心的，
对
对，
而且那个关心是真的，就像我们刚刚常务理事一开始说的，要对症下药啊，要一不小心左边痛跟右边痛真的不一样，你不要以为都是在肚子，有没有？
没错，
真的是不一样。
没错，
所以我们对于医师的询问的时候真的要有耐心，他任何的询问说真的他不是空穴来风，他真的是都是有意义的，好不好？
是
好，那另外其实我刚刚也听到我们的常务理事在整个的可能问的状况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当然也希望病人你自己去看医生的时候你可以主动提及，对不对？
没错，因为你对自己应该要了解啊，
是，
对，不是把你的健康全部交给别人，对对对，
是，不过我们真的会忘记耶，
会，因为毕竟不是专业，
哼，
不过我想借用不同的场所教育，我想我们其实台湾的民众尤其在健保之下，包括我们药师的专业也一直在提升，用药指导也一直在做这样的服务，所以我们民众其实在这方面健康的教育上面其实还不错耶，
是，
对，
是，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每个礼拜二哦，我们请到台北药师工会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来到节目当中，那对于各方面的用药的安全的部分，我们也希望在前面的部分啦，我们做一些正确的一个观念的宣导，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很好，
那所以常务理事，那针对我们的用药的合理用药的部分，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其实医师的询问他一个一个的询问他都是有意义的存在，所以问完之后他就对于整个的用药该开什么药他就能够真正的对症下药了，
基本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是，
不过我们知道现在科技太发达了，太多的新药，不同的机转，而且药在研发之后上市以后可能会引起一些不良反应或什么，
是，
那在这一块其实药师就接触比较多，因为毕竟 药师是药物专家嘛，
是，
所以基本上医师要是从以上的信息来诊断疾病以后，
嗯，
他就当然会对症下药的处方，
嗯，
可是当我们药师在做调剂处方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因素也很多
哦，
对，譬如说我们要看到，哎，这个药中间是不是有重复用药，
嗯，
药物有没有交互作用，
是，
可能一个药有这个作用，你要加上另外一个，它的作用就抵消掉了，
是，
再来它给药的途径有没有写清楚，处方上譬如说这个药只能 IV infusion、
嗯、
就是要静脉注射，
哦，
你可能写成一个皮下的，
是，
这个出人命的，
嗯，
为什么？
是
因为可能就是组织会烂掉，
嗯，
所以我们要是都要看这个药的用药途径有没有写清楚，
嗯，
还有特殊剂型的说明，
嗯，
比如说有些药它是 vaginal tablet 是阴道塞剂，
嗯，
可是我们的民众也曾经用它是一个颗粒就拿去吃的，
吞下去了，
对对对，就这样子。什么事都有、
嗯、
所以我们要是在做这样调配的时候我们都会注意到这边，
是，
另外就是抗生素的管控、
嗯、
如果是你有开立抗生素、
嗯、
那有些药它就限定只能几天、
嗯、
你要开的天数多或剂量不一样、
嗯、
太多了、
嗯、
我们都会去注意，
是，
还有一点很重要，使用的有效期限、
嗯、
啊，我们都会特别注意，
是，
另外就是对于特殊的族群，老人、嗯、小孩、管灌的病人、
嗯、
还有肝肾功能不全的病人，
是，
我们打个比方，管灌的病人他的药要磨粉嘛、嗯、Antitube， 可是有药并不能磨粉，
是，
所以你开的这个药它是肠衣定的，
是，
我们就会建议这个药你可能要换掉另外一种同样作用效果的药，
是、
啊、这都是药师要看到。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 maybe 很胖，
嗯，
脂溶性的药物、
嗯、
所以你分布就很广，你用药物的频率就要做改变
哦，真的、啊哦、跟体型会有相关、啊、
跟疾病也都有关系，
真的、哦、
譬如说你肾脏有问题、
哦、
有的药代谢是从这边出去，你就要不要选这个药，它没有办法排除掉，
是，
可是有的是什么样，你可以剂量把它降低了，
嗯，
所以一般我们会觉得说你开了药或者说你看的访单、
嗯、
访单只是一个参考值，
嗯，
最后这个剂量用对不对的药物，以病人为中心的药师照顾、
嗯、
我们药师在调配的时候都会注意到这些点，
是哦，所以啊，常务理事也可以说，伟华突然脑袋当中想到了，其实有的时候我曾经看过，就是药师在开药的时候，就是按照医师的处方开出来的时候，对，调的时候就发现说，诶，为什么这跟上次的药不太一样，或者是说嗯，这样子药可能跟什么东西有一些问题，然后他会告诉我们病人说，你等一下，我打电话问一下医师。
没错没错，
所以就是因为中间有这样子的一个落差，因为我们的药师在开药的时候就在这调配的时候
对
就发现说嗯，好像出现了一些的状况，
对，
所以再跟医师做一个沟通，是不是？
没错，所以要把做到一个合理的用药、
啊、
医师要介入、
嗯、
药师要介入、
嗯、
病人到目前来讲病人也要介入，
是，
对，
是，了解了。我发现是它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对不对？不是说医师的责任，也不是完全药师的责任，病人您自己也是有责任的，
是一个 teamwork，
真的哈、哦，
对 对，
所以才能够将整个的合理的用药，用在最安全的地方，而且是身体那个疾病的部分又能够完全的顾好，对不对？
早期哈，
嗯，
以前我们发药的时候，
嗯，
我们更不知道病人的肾功能到底好不好，
是，
都把它假设是好的，
嗯。
可是事实上，我们现在很多医院肾功能不好，
嗯，
它在我们的一个资讯里头都有资料可以看，药、嗯、师就会觉得，哎，这个肾功能不好，你这个剂量可能要减低，就会跟医师讲。我们现在在药师在医院里头一样的，也会做一个 alarm prompt 提示系统，
嗯，
让医师在开这个方的时候，这个病人已经肾功能不好了，
是，
他的 creatinine 数值就会呈现，
是，
就会告诉他们，
是，
对，所以无形中也帮了医师很多的忙，
嗯，
那当然在医院或者是说一般诊所比较一样的Doctor 的话，譬如说这个信息化的系统能够做好的话，
嗯、
也可以提示。
是，
对，
是。哎，所以常务理事也就是，病人拿到药的过程当中哦，出药局或出医院的时候，他的把关是非常的严谨的，
没错，
对不对？然后再来是交付到我们的病人的手中的时候， 哎，我们刚刚也提到了病人你自己，除了前面你该告知的部分你要说得非常清楚之外，你拿到药也是有要注意的地方，对不对？
没有错。我们会看到有病人说回去了，他的小孩打电话来，为什么我妈妈的药跟上次不一样？结果他拿了什么名字，当药师在叫的时候，他就认为是他，因为声音很像，
是
就像我们药品有洛赖、双尔赖，看起来很像，讲起来很像，所以我们现在都会要求病人，当你拿到药的时候，要是把这个药交给病人的时候，我们就会三读五对了，那这时候叫你拿你的身份证明、身份证、健保卡等等，所以我们在这边要特别讲说，当药师把药交给你的时候，病人领药是应该注意到些什么，你要确认这是不是自己的药，药袋的名字跟你自己一不一样，不只是名字哦，年龄也要注意，因为我们曾经发现名字一模一样。
真的吗？
对，因为一天要服务好几千个甚至上万的病人啊。
是，
对，
哎，这个几率算比较低耶，
当然，可是他错了就是百分之百啊，对不对？
不能有一个错，
当然
真的好，都不能放过。
另外就是说，你要确认一下你的药品的用法跟用途是不是跟自己的疾病症状相符合，好，譬如说医师在跟你 talking 的时候，跟你谈的时候，哎，他是说我哪里痛，就你拿的一个药是降血压的药，这可能都会错误，所以我们现在药袋上都标示的很清楚，所以你也要看，另外一个就是药品的名称跟外观的描述是不是一样，
是，
怎么说呢，你说药是配错药，那难道你没有责任吗？药袋上面就写的很清楚，它应该是红色的，里头是放白色的，你都要多关注一点，这个异常就可以发避免掉，好，再来一点说注意事项跟副作用警语，为什么？因为有些药物对某一些族群或均匀的它就会引起，比如说皮肤疹，更严重的就像烫伤一样，甚至可能都会死亡，我们讲一个比如说癫痫的用药一个 Steven Johnson 一样，就有这些危险，所以我们要求药袋上药品的副作用都要清楚，但是我们早期的时候病人看到这副作用都不敢吃药，也会造成医生说你不要写这么多嘛，我们就说病人有知的权利，这个是比例比较高，你 maybe 碰不到，可是当这个药有这样的一个副作用的时候，你治疗又需要它，就是会它一个 risk 跟它 benefit 就起的平衡，到底要不要用，但是用了以后这个副作用真的会发生在你身上吗？不是，可是当用的有的时候，因为你知道，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处理。
是，
所以我们一直讲，病人有知的权利，我们应该教育他。那另外就是说，你拿到的天数跟数量是不是吻合？
是，
明明医师跟你说30天，怎么你拿的只有7天？
是，
你都不用回到家再来，哎，不够，再跑一趟。还有就是说，如何保存有效期限？
是，
当你对他质疑的时候，都可以问药师，药师绝对可以回答，
是，
对，
是，没错，我觉得每一项都非常的重要，因为你知道吗，我曾经看过长辈朋友吃药的时候，就是那个药其实都没有错，然后天数没有注意到，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都可能忽略的，就是以为说每一餐都要吃一颗，可是中间可能差了一个药，是这个早晚各一颗，结果你吃到了可能开7天的药，好，应该是说开3天的药好了啦，那有一些是只要那个 一天吃一颗的，但是你每一餐都吃一颗了，就吃完第一天之后你会发现那个药怎么没有了，
没错，
就是吃错药了，尤其是在特别多带药的时候，你就会忽略掉了，你知道吗？
我们在医师开房，好像我们大部分都用英文写一个 QD， 就是一天一次，可是有时候笔写太快，或者怎么变成 QID 多了一个点，就变成4次，对，都有可能，对，所以我们在用药上面都有管制它的剂量，都会注意，因为很多的错误会导致对病人的伤害，
是，
你当然合理的用药根本不可能达到嘛，
是，
所以这很多的机制都在防范，
是，哎，所以其实每一种药它为什么一天有些是吃 三次，有些只要吃一次，它有时候是因为剂量一天会超过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对不对？
应该这样子讲，因为我们的药物都有所谓的半衰期。
嗯，
所谓半衰期是说，譬如你这个药应该平常用100mg，
嗯，
可是你在体内代谢以后只剩50mg，
嗯，
可能你要经过8小时就剩50mg，
嗯，
这8小时就叫做半衰期。
是，
这50mg变成25mg，就是又减半嘛，
嗯，
半也是要经过8小时。
是，
好，所以也就是说，因为药都有它的特性，
是，
有的半衰期很长
啊，
一天可能只要吃一次，
嗯，
或2天吃一次，
是，
有的半衰期很短，
嗯，
你要维持一定的血中浓度，
嗯，
有治疗效果，
嗯，
所以他可能一天要4次。
是，
打个比方好了，比如说你止痛药，
嗯，
哦，你止痛药你吃了，你可能一天要4次，
嗯，
3餐饭后，
嗯，
睡前，
嗯，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子？
嗯，
就是因为你这个时间过了以后，你不再吃，你的痛就会再发生
啊。
好，那从那这里我们再讲一个例子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说，
嗯，
有人讲说，哎，这个药弄错了，
嗯，
那可能我一辈子有问题，你们要保证，那我们就会开个玩笑跟他讲说，
嗯，
药物都有它的半衰期，
嗯，
你为什么这个药要按照时间吃？
嗯，
因为就要达到它的疗效。
行，
那你要是不吃，它就像我刚刚讲，经过一段时间，它就减半、减半、减半。
嗯，
100变50，5025，25变12.5，12.5变多少？
嗯，
所以不可能累积你几十年以后，你说这个引起的问题，
嗯，
基本上
是
这个概念应该有的。
这有点像是那个每次医疗纠纷的时候会谈那个因果关系，
对
不
对？
对
对对。
所以有些的朋友就说啊，就是因为我长期吃了你的药都没有跟我讲清楚，我在十年前的时候你就这样给我吃了，啊，有人会这样子，是不是？
当然。
好，所以其实因为药物有半衰期，所以呢，或者是它的那个疗效的时间，对不对？
就是依据这个半衰期来
解
决。
是，但是也不能说那个一不小心吃错了，就是还没到那个疗，还没到那个时辰，你就给他吃了，这样会不会也加重我们身体的负担呢？会不会？
应该是这样子讲。
嗯，
药物你都一定要照它的量
来吃，
因为药物有一种是治疗浓度很狭窄的，
是，
你要忘了，你一下就加倍。它一超过就中毒量，
哦，
对，所以基本上我们忘记吃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一般原则的补救方式，
是，
哦，譬如说你有2个正常服用的时间，
嗯，
的中间点之前你都可以补服，
嗯，
打个比方来讲，我们就说，嗯，譬如说你8点要吃，
是，
12点要吃，
嗯，
结果8点这个你忘记吃了，
对，对，
那这个两个中间就10点嘛，
嗯，
所以8点到10点之前，你只要随时记起来，
嗯，
你都可以补服，
所以这就是算正常，对不对？
对，你就赶快吃就没有错。
那比方说，
可是要超过
嗯
中间这个时间以后，嗯，请你不要补服，等到下次再开始吃，不要吃2倍哦。
是，
对，
是，就是以8点来说的话，你最晚吃的期限是在10点钟。可以这么说吗？
你就要看你下次的时间是哪个，你是假设它是12点嘛，
嗯，对，
所以它是中间就是10点嘛，
就是10点，
对对对 对。
所以我是我在10点之前任何一个时间，8点到10点，
我记起来赶快补服。
对，我补服完之后，那我下一次吃的时间，我一样可以
照原来的12点
吃，对不
对？
对
对对。
哦，我不用往后推了，
不用不用不用。
哎呀，我们都很自动的往后推，
很聪明。
因为我们一般传统的观念会觉得，大概是3-4个小时吃一次，我们自动往回。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就是没有半衰期的观念，
真的。
因为一个药有的半衰期是2个小时，有的12个小时啊。
嗯，
你这样推有什么意义呢？
嗯，
所以就要看这个药的属性。
嗯，
对。
所以我们都自动按照这种方式嘛，
可以问药师，
真的哈，
对，可以问药师。
所以我们如果去询问药师的话呢，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状况告诉他说，哎，我早上忘了吃这个药，我待会12点要吃，我现在要不要吃？是不是这样子说？
可以，可以，
可以，
他会看药，对对对，
这样子有，
因为他有把半衰期这个概念放进去，
嗯，是，
对，
是，好，所以我们的好朋友们记得啊，我们拿到药袋，我们刚刚的常务理事也特别的做说明了，哦。 要先看一下药袋上面的名字是不是你自己，不是只有看名字哦，年龄也要看一下哈。如果是40岁一不小心拿到17岁的那就不对了哈。还有就是症状是不是符合您今天来看医生他所开的任何的症状，还有副作用。好，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蛮担心看到哎呦药物的那个副作用该怎么办，可基本上来说的话其实药物本来就有它副作用的存在，对不对？
应该这么讲啊，所谓药，它不像食的，
不是食疗，
对，
对不对？
你说食物，你吃多了，其实也可能有些问题。
是，
比如说包括水果，葡萄柚，我们不是说不能跟什么一起吃啊，
对不对
？会跟心脏有 QT Pro 吗？一样的。所以有人跟我说这个药绝对安全，我说没有人敢打这个包票。
是，
但是你去注意它，你会了解，因为它是比例的问题，maybe 是千分之一，maybe 万分之一，可是你可能就是万分之一以外的那一大堆人都没有问题，你要是万分之一，你就是百分之百。所以提醒你，当你发现到，因为有这样的概念，你自己可以照顾自己，自己赶快会到医院求医或怎么样。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教会我们的病人，我们不能移民。移民以前是很多东西都不让病人知道，
对，
我们家会想问阿妈或什么，他们都不知道耶，
对，
对不对？可是我们认为没有这个道理，
是，
我们本来就应该对自己的用药安全也要负起责任，
是，
不是把责任就推给别人，
是，
我们自己要爱自己，
是，
所以要关心自己，
是，没错。而且有的时候就像刚刚我们的理事长也提，常务理事提到的，有的时候就是副作用会难免可能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比方说皮肤的问题，那有些用药我也知道可能情绪上可能会有一些暴躁的一个情形，有没有？
有。
所以他在服用这个药物的过程当中，如果家属也知道的话，就知道啊，有可能是那个药物
没错
所引起的副作用了，
没错，
对不对？
我应该再讲一个例子好了，譬如说年纪大了，你很多种疾病，那假设你射护纤维大，那排尿有困难，所以你吃的药物可能有 vasodilator 血管扩张，那这个东西的话，你知道吗？当一个药物它要是半衰期比较短，你就一段时间就要给，可是我们现在有 slow release 慢慢释放剂，所以它的血中浓度比较稳定，那我们知道像用到这个药物的时候，我是射护纤维大在用的，它是血管扩张啊，你要血压一下子太低，姿势性的低血压，你可能会跌倒耶，那你跌倒尤其会得社会性为难，都年纪比较大，
对，
那一跌倒不小心，你要是骨质疏松，
是很危险，
就骨折耶。
对，
那骨折，我们一般讲髋关节的骨折，造成的死亡率将近20%，五位就有一位耶。所以这个副作用重不重要？你一定要吃它，你就要知道，它可能有姿势性的低血压，所以我吃的时候我不要马上站起来，
是
啊。这些副作用要不要知道？
要，
当然要知道。
要，
对啊，
没错，
这就是一个例子。
是是，了解了。那另外，其实在合理的用药的部分，我们知道在药物的保存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注意的事项要提醒的，要不然带回去了之后，其实药物保存是不是没有保存好的话，它会影响到这个药品的疗效呢？常务理事，
当然，药品其实我相信亚洲应该有讲过 GDP， 就是从药厂送到医院，这个里头都有温控的因素，湿度的因素，
是
药厂在制造 PSGMP， 这些都有，可是当我们送到药局了，这个过程都合理，医院药局里头应该冷冻的冷藏的室温我们全部弄了，可是如果是你拿到家里，你放在你阳台那边窗户太阳照过来，会不会影响？当然会影响。所以它的保存条件，譬如说你要放在冷藏，你弄在室温，譬如说像病房啊、退药这些东西，我们就不敢再用，因为它会影响到它的疗效，
是，
对。所以像这一部分我们都会跟病人讲，对。
所以可以说常务理事，其实基本上药品它会在低温的状况是比较好的，是不是？
没有这
没有啊
说我们举个例子好了，譬如说我们悬浮剂需要摇匀再服用嘛，但有人就是就像你那个观念，他就自动给他放冰箱，他根本不需要放冰箱啊 哦，就是你看除非是塞剂因为融化掉，
嗯，
所以它冷藏，免得你到拿起来就它不是颗粒，
嗯，
让你好塞进去啊或什么，
嗯，
它也对不同的药品不同的剂型还有它的保存条件，
是，
对对对，
是，所以基本上哈，就像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常务理事都有提到，其实药袋上面啦都有很清楚的一个说明，
对，
对不 对，
对，没错，
我们各项都把它看清楚，也包含了它在药品的保存的部分，它也会告诉你说它要冷藏还是放在室温，我记得都非常清楚，
对，
而且现在的药袋我觉得很贴心，它写得非常清楚之外哈，字型很大，
对，
有放大，哦，
而且还有图片，
嗯，
万一你不认识字的话，
嗯，
对，那现在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外劳来了，
嗯嗯，
或者我们取了不同国度的，所以很多的药袋有不同的语言，
嗯，
对
对，
除了英文之外还有什么越南文什么都有，
是，
对，
是，
对，就是你需要它就可以打炼出来，嗯，
是，我觉得图示那个很可爱耶，比方说是白天用药，然后
晚上用药你可以意会得到，没错没错，
对，非常的贴心，好，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请常务理事针对合理的用药的部分，我们刚刚一连串的谈下来，我们最后还有什么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的，
是这样子，我们刚刚除了这专业，嗯，包括我们病人要加进去之外，
是，
那我们也知道团队的重要性，
嗯，
所以我们特别要提醒说我们的病人哈，就是不要太相信广告讲的药物哈，要提高警觉，
是，
另外就特别提醒你要买药用药一定要问医师，
嗯，
问药师，那对于来路不明的管道的卖药哈，如市场夜市啊，
嗯，
地下电台游览车就要特别小心，那也希望除了病人之外，嗯，知道之外，我们的药师也要能够适时的给我们的病患一些教育。那另外还有很重要的是，你怎么样挑选你信任的用药守护者？
嗯，
那当然就健保的特约的医疗院所或特约药局，
嗯，
还有就是专业人员，
是，
穿白袍，可是要带有药师执业执照者。
嗯，
还有他愿意免费替你建立用药的记录，
嗯，
或提供药物咨询服务，
是，
他不会借这个机会卖推销其他的药品或营养药品，嗯，
是，
没有处方他是不会轻易的贩卖处方药给你，像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合理的用药，它是需要整个医疗团队做跨部门的合作，在执行整合性的医疗照护，我们讲除了病人药师医师之外，
嗯，
护理师很重要，营养师缺一不可，
嗯，
特别是病患本人，
嗯，
他的正确配用药方法，而且他的配合度很好，
嗯，
他要达到合理用药的功效，当然就指日可待，
是，没错，合理的用药不只是医师的责任，还有我们的药师的责任，以及我们病人的一个责任，为自己的权益把关啊。还有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一个整合性的一个医疗的服务，像我们的护理师，我们的营养师啊，都必须纳入整个的合理用药的一个范围之内，对不对？那另外也就是伟华要再次的做提醒了，也就是专业还是要回归到专业，好，我们的病人的部分呢就多加的配合，好，那自己不要那个假后到修博，我们很多的朋友们假后到修博，今天后女吃什么都好，但是其实在疾病的部分真的不要了，好，我们还是看看医生来做最好的一个治疗比较好，好，今天非常开心的谢谢我们的台北是药师公会我们的蔡春玉常务理事，也是我们的长庚医疗财团法人行政中心的药材管理部的高级专员的分享哦，也对于合理的用药做了非常详尽的说明跟提醒，好，那当然也希望所有空中的好朋友们有任何的用药的问题，用药的安全都可以询问的是医院药局的药师，那当然也可以和我们的最好的邻居就是去药局的药师来做一个询问，另外呢不要忘记了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大约是在9:25左右的时间啊，我们的幸福台北跟台北市药师公会在空中也会为大家继续守护我们的用药安全，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蔡春玉常务理事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伟华。